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自称野生活士的80后激进民族主义者赵生业在个人微博贴出中英双语的文章，提议用毁灭地球的方式来对抗美国，引发巨大反响。据称赵生业为大学教授，微博大 V， 他1999年曾经参与发起所谓红客联盟，自称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祖国争光为宗旨，被反对者定义为网络激进主义者。那么赵生业的极端言论究竟在中国是具有代表性呢，还是仅仅为某人的一己狂人风雨？这样的现象是否共产教育的必然结果？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本质是否就是反人类、反文明？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各位听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在请李恒清先生谈论这个看法之前呢，我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个。这位赵先生，这也是赵家人，他的这个提议呢放在我们的屏幕上啊。那基本上呢，我感觉他是给人类带来这个三重灾难这么一个人啊。那么他建议呢，就是因为在中美的这个对抗中，如果这个美国跟中国继续对抗的话呢，他会有三个办法。一个呢是在太平洋引爆这个核弹，导致呢青藏高原之外的其他地区全部被淹没。另外一个方法呢是在喜马拉雅山这个同时引爆几千枚核弹，那么能够改变地球的这个转速，那么使得地球带着人类呢走向这个黑暗的宇宙。那么第三种呢是在四川盆地往下挖，这个深挖10000米，也是在底下埋下这个数千枚核弹之后呢引爆，导致地心塌陷，这个全人类灭亡。那我想请问李先生，那么您对他的这个发表的这个评论，还有整体你上他的这个微博整体的观感是怎么样的，李先生？
我就觉得看完了以后很恐怖，确实感到强烈的这种恐怖感，毛骨悚然。应该说看到就是一方面呢是这个赵先生啊，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要对我们来说啊真是年轻的一代，最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确实是一个很悲哀。尤其是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有好多的小粉红啊去抗议，打着这个国旗啊去抗议的那些这个感觉啊，开着豪车去抗议的，在西方啊，那个感觉呢确实是非常的充满了悲哀。本来啊年轻人，我的一个感觉应该是朝气蓬勃充满阳光的这些年轻人，怎么会一夜之间什么的就突然变成这样呢？而相反哈，我们反观西方世界，他们的年轻人在做什么，在关注着什么。你比如像瑞典的16岁的小女孩，像什么 Greta Thunberg， 对吧，她关心的是气候变暖，气候的变化，去保护人类，拯救人类，对吧。像我就包括像我女儿的这些孩子，18岁的小孩，她从这个上小学4年级5年级开始，在我们周围啊去捡垃圾，对吧， Clean the river，这个都是他们同学自己发起来自己去做，一做几年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啊，国内呢突然呢这些小孩就想的是要毁灭世界，来发狠斗狠斗狠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确实很恐怖。
那么李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也看到有网友评论，他说这个呢就像是这个恋爱不成就泼硫酸是一个这个思路啊。那么我想请问陈先生，那么李先生也就谈到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应该是非常正能量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思维，反人类的思维。那么就说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呢，他居然有300多万的这个粉丝跟着他，这个粉丝其实就是 followers， 自己跟随他啊，那么就是追随他的人有这么多。那么实际上可不可以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思路，他的这个言论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中国在某种情况之下呢，他是有一种与世为敌的这么一个情节呢，陈先生？
我想我更加关注的是，或者说更加看到的是，现在这个中共他现在处于哪一，他们虽然在对外宣传上还是好像是信心满满的，怎么样，他要怎么样赢下去，要打下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从这个 这个赵先生赵胜业的这个疯狂的 这种丧心病狂的言论，我觉得呈现出来是他们现在对自己真实的境地，实际上他们是知道的，是一种绝望的心态。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归为自我的归为赵家人，他实际上他虽然姓赵，但是他是不是赵家人不知道，我显然觉得他可能还不是，但是他把他自己已经归于赵家人，也就是党的人了。这个党完了的话，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经常说这个，如果我们共产党都完了的话，那个世界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教育出来的以赵家人自居的面临目前的世界大事，他的一种绝望的心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美国已经铁了心要把中国共产党把他施加强大的压力，要使得他改邪归正，否则的话他要在地球上中国共产党应该不存在，就像其他的过去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一样。他知道这个情况，而且知道大多数国家都站在或者必将站在美国一边作为抗击中共的盟邦，而中共几乎在全世界是孤家寡人与全世界为敌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他知道这个力量对比悬殊，中共完全是不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全世界几乎逐渐形成的一个联盟，他必然失败，所以这就是他就感到面临一种漠视，过去一种漠视。他们知道，他们说我们中国有核武器，就是包括那个胡总编也说了，我们加强我们的核武器。这核武器大家知道，在现代世界上，核国家和核国家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也就是我们中共不可能灭亡的，因为核武器一开战，那就是全世界共同毁灭。但是他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和苏联和美国对的这种所谓互相保证摧毁这个哲学是不一样的了。现在他知道了美国的防范核武器，包括远程导弹、中程导弹的核武器的能力，包括激光武器，他可以有相当大的把握，就是说不是说你我们只要是如果是真正的开展核战的话，我们就必然全部大家共同灭亡，不是这样，所以他才提出了这个。我们虽然达不到你美国，然后这个赵家人这位才提出这种我们三重方案，我们在太平洋中心怎么干，我们在喜马拉雅，我们在那个四川盆地中央怎么挖个洞，这个很非常可笑的疯狂的一种伤心狂的一种哀嚎，是实际上他知道自己的绝望的处境的一种哀嚎，就是说这种我打不到你美国去没有关系，我在这里挖个洞打下去，照样的把全世界毁灭，你照样的和刚原来这个哲学就是保证互相毁灭，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想来动我中国共产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绝望的漠视的心态。所以我在考虑他基本上的反应的，因为据说他这个这样疯狂的东西居然还没有在中国网络管控这么严，居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就是说没被删掉，说明某种意义上它也代表了有些极端分子的那个心态。所以
的确如此，就在也有网友谈到，就说这样的这个言论呢，在中国网络管控这么严密的情况之下，一般的情况下可能都没法存在十秒钟，但是它居然还是可以存在这个一段时间，当然现在好像看不到这篇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导播放上两篇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那么有一个是这么说，这个叫徐建，他说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描绘的如何精忠报国而舍生忘死，那么他已经做好了毁灭人类的准备，实际上呢在心理上成了魔鬼。那么赵胜业呢代表中国某些邪恶势力向中国和全世界宣言不要和魔鬼过不去。另外一位评论呢是 EKB 行星，他说呢这个赵胜业教授比胡锡进更猛，他还唯恐国际社会不明白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居然呢还附上了这个英文版。那么我想请问李先生啊，这里谈到这个胡锡进，那么赵胜业的是不是跟这个胡锡进呢还有就是更早一点的花千芳周小平这一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呢？
我倒觉得哈，这个胡锡进哈，实际上跟这个周小平和华先芳啊，他们还不太一样。这个胡锡进啊，他实际上他是一明白人，就从我多年的观察哈，他是一个明白人，他的基础知识啊、逻辑啊、常识啊，他都有。这个人他是都有的，但是呢，他是比这个当代的这些自干武啊，在学问上还强了很多。但是他写文章、发表言论啊，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误导你，误导公众，误导舆论，这是党交给他的一个任务。所以他特别知道，他自己明白这一点，所以那个是他的饭碗。这一点呢，就跟当年的这个跟他一块的司马南是完全一样的。他跑到美国了以后，他自己也说，那反美是工作，在美国生活才是工，才是这个，在到美国来才是生活，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像花千芳啊和这个周小平啊，像他们是真的跟这个赵盛业啊是一脉相承，就是什么，就是无知。他们是先呢被骗，然后呢是在骗人。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真的就是一个逻辑，先是被骗，他过去被骗，现在开始呢来骗人，蛊惑人心。
嗯，好，那么秦先生，我想问你，是那事实上的，就是说我们一看到这个面貌，大概知道就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我们可不可以说呢，其实中共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就是这个反人类、反文明的呢？陈先生，
我想中共他用过爱国主义来定义他这种，而且好像在某种意义上还起了一些作用，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当然他现在不大提他的那个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东西了，但是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开始逐渐的回转，也挺不忘初心啊，也挺马克思主义啊等等。你说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所谓中共是由外国团体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来创立的，是由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作为自己党的最高教义顶礼膜拜的。说他是爱国主义，他爱的是哪一个国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境内割据，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分裂国家，他爱的是哪一个国家？他在六十年代因为他的政策饿死了4000多万中国人，他爱的是哪一个国家？1989年他用坦克杀死手无寸铁的众多的中国人，他爱的又是哪一个国家？现在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他才不得不捡起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来。但是实际上他忘了他在如何在文革中间是如何毁灭中国文化，批民批孔批儒，杀害中国读书人的，由这样一个信奉外国的意识形态政党来搞爱国教育。不光是说像你说的偷梁换柱，简直是非常的滑天下之大稽。但是中国人现在一般来说他受到了这种蛊惑，尤其是年轻人，他觉得习近平提那个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还是对的嘛？我们中国人终于要扬眉吐气了。我们而且他长期灌输的那种所谓的100-200年来的中国的国耻教育，他当然都是歪曲，很多歪曲历史了，我们就不多谈这些了。所以真正看来他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只要稍微清醒一点的，轻轻的知道一些事实的人都知道，中共产党和爱国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的。它根本上是一个卖国的政党，可以说得很清楚，而且这一点是有众多的史料可以证明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好像最近几年呢，这个爱国主义的文字言论有一种这个水涨船高的这个势头，那么这个是不是又回到刚才陈先生谈到说，共产党现在这个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有一种恐慌的心理呢？那么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真是这样的。你比如哈，我最近看到有几个提法啊，你比如像说叫没有国哪有家，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说叫五星红旗，有个歌啊，说五星红旗是我的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就听着你就觉得很毛骨悚然的。你像为什么是这样哈、啊？把这个所谓爱国主义提得这么高，他定义的这个爱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了怎么办？对吧？这个事儿呢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他正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儿呢提得这么高呢？我想正是因为这个政权啊，它缺乏合法性。这个政权啊，不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不是人民选择的，是被枪逼着打出来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如果要不是人民来选择的话，你想他怎么去维护它呢？只有靠强制的洗脑，强化的用这些概念啊，一个一个的推出来，来逼着大家呢来维护它。所以呢，你像在美国呢完全不一样。像在美国这块呢，美国比如大家升国旗唱国歌，这个你任何一个小的这个社区的活动啊，都有这种活动，大家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国家是他的，然后这儿的政府是他拿选票决定的，他交税来维护他的运转的。所以这样的国家呢，他是会自己去爱护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呢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变成真正自己的国家才有可能。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方式来做呢，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
嗯，那么事实上我也插一句，就是说李先生说到的，就美国人是自己选出了这个政府，然后用自己交的税去维护这个政府。那么事实上对自己交的税用在哪里，这个一分一毫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这个政府呢是把它完全公开的啊。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现在是年轻一代的这个狂热，那么能不能对比一下，就是老一代，这个你也知道曾经在文革的时候呢的确也出现了这个狂热，那么能不能看一下这啊，对，这两代人他的这个狂热的这个其中的异同有什么呢，陈先生？
我想简单的说来吧，相同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是在中共的长期封闭式的洗脑教育下的产物，他们这两代人都是。不同的在于前者就是老一代的，就是老红卫兵那一代的，大部分的，我说的是大部分，是受到虚幻的所谓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所迷惑啊，还有一点点所谓的真诚的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后者这年轻一代是被刚才说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宣言所激励，但是基本上这些人也知道了很多事情，毕竟是在网络时代，毕竟也受到教育，不像文革中间基本上教育完全荒废了，没有去大学了，所以他在基本上当前的环境下，他知道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夸张的那种所谓的爱国情绪，对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地位恐怕会更好，所以他有一种算计下的夸张式的一个爱国情绪，一种表达的一个感情，而不是在前一代。我想前一代大多数，我不说所有的，我还是说不是所有的，但大多数有些人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他们还信那一套意识形态教育，信那一套所谓的马列主义的那个乌托邦。但是这一代人基本上，我相信他们当然不信马列主义，就是乌托邦。对于所谓的大爱国主义的教育，他其实也知道很多事实，但是他是盲，有些事实他是故意把它摒弃开来，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他就不看，而对自己主要是算计自己环境下对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怎么样更好。如果我这样说这么做，我对我的利益最大，那当然我就这么做了，而且越做越就相信了，自我欺骗以后就慢慢变成好像自己都真的相信这种了，这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欺骗的一种本能。嗯，
好的，那么李先生，我想问你，事实上也有评论讲到这位张春叶先生他的言论，比方说能改变这个地球的转速，让他甩出这个太阳系。其实他这么说话表示他根本就没有科学的知识，这么做通过这样一些核弹就能改变转速，这可能性就是能够让地球甩出去，这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不管他的这可行性怎么样，但就是说这样的这个狂人风雨来自于这个李胜业这样的，他除了是八零年代的应该是阳光的一代，同时他还是一名学者，他是两个大学的教授，他据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发明之类的啊。那么来自于这么一名学者，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教育啊，这个悲哀，在共产党执政了以后啊，这七十年呢，这个教育长期洗脑的结果和教育的结果。你像刚才提到的，您提到的，我也看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文章，是叫就说他呢论证他的三个这个假设呢，实际上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是无论你有多少颗原子弹啊，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呢，表现就是这个所谓这个教授哈，这个沈阳理工学院的这个教授，确实充分的表现出来非常的无知。他呢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也没有仔细的想过，就是发议论啊，耸人听闻啊，就成为网红才是他的目的。这也是啊，现在表现出当今学界啊这个浮躁的一种表现。另外呢，确实也是这种缺少独立思考、缺少独立人格，这个呢也是像充斥中国现在的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正像这个孔子在这个《论语》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我觉得呢，这一代的年轻人啊，这一代学者呢，确实应该仔细的深思，否则的话，类似的事情还会出来。
嗯，好，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我们可不可以说，其实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是把这个共产党呢是把这个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样的东西强加在这个老百姓的头上，然后刺激这个老百姓去产生一种跟就是犹如宗教狂热一般的这样一种情感。那么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呢，因为刚才也讲的这个宗教狂热，我们想请您比较一下，就是关于共产主义和一般的这个宗教信仰比，假设说是基督教吧，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呢？陈先生，
我想简单的说吧，共产主义从表象上来看，确实带有某些宗教特征、某些宗教的形式和某些宗教的特征，但是它其实是敌基督，就是敌人的敌，敌基督，它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和神圣性。民间一般来说，我们平常口头的语言来说神圣性，这样学术语言说是超越性，它就是一种偶像崇拜，是基督教里面最排斥的、最要大家警惕的一种偶像崇拜。基督教的超越性在于它的天国和上帝是绝对超越人世间的，它不可能在人世间建立天堂，每个人都有原罪，每个人都不可能，任何人是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罪人，都在等待救赎。这种完美性、超越性决定了他对具体的人世间、对每个人的人格都有极大的精神提升作用，你达不到，他有非常强烈的提升作用。但是共产主义要在人间实现天堂，领袖就是上帝，崇拜领袖就是基督教所斥责的偶像崇拜，所以它造成了人间的特权，造成了极大的极大的不平等、不自由。他要人人成为为领袖而牺牲，从而通向人间天堂的道路，就是像共产主义宣传的那套，很多学者大批大批的书论证了，这种通向人间天堂的道路实际上必然通向地狱，那是没有别的话说。所以说看起来共产主义有些表象上是像宗教，但是它是敌基督的，它是说是在人世间要建立天国，要在人世间有一个上帝要让大家崇拜，这个是和基督教根本上的不同。
嗯，那么事实上呢，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啊，我看到的就是说，共产主义是鼓励每个人为了这个共产主义目标去牺牲自己，但是呢，这个基督教呢是让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来拯救世人。
对，就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我的观察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李恒清先生，就是说我们从看到中国的，从这个战狼电影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战狼外交，以至于战狼二字已经变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这个词汇了，就是我都不想说了。那么就是这样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下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其实给中国的这个外交呢已经造成了让它陷入了很大的这个困境。那么如果持续走下去，是不是只能让这个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是每况愈下呢？李先生。
事实真是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啊，战狼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哎呦，把世界真吓坏了。那个时候觉得哎呦，真是了不起啊，这个那个时候你看多那个，尤其是那个电影一出来了以后啊，这个就是那个男演员这个发出口这个狂言啊，说只要你拿着中国护照，我不敢说把你送到哪儿去，说送到哪儿，但只要你拿着这个护照，你不管你在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敢保证把你弄回来。所以前一段时间这不是疫情出来了以后，好多小粉红啊，最后都说我拿着中国护照，请你把我弄回来，弄不回去，对吧？你开玩笑嘛。而且现在这种战狼的这种形象已经是让全世界都醒过来了， 突然大家才意识到哈，实际上啊，这战狼的头光着屁股，这个事儿就麻烦了。而且呢，现在这个钱啊，已经中共的钱已经快被这个一尊给送光了，现在没钱
了，
对，没钱，没有钱送了。所以现在你看啊，最近的这个事情啊，外交上哈、啊、已经是节节败退。你看中共现在你可以数啊，还有几个朋友啊，现在可能金正恩都不把他当成朋友了。所以前一段时间这个为了弄这个中欧峰会，这个王毅跑到这个欧洲国家，哎呦可惨了是吧？然后呢又派杨洁篪去，也是跑了俩国还是很惨。结果昨天习主席亲自上阵。跟欧盟的三个，对，他们总共四个人，三个领导人一块讨论问题，结果是铩羽而归，连最后报道都报道不出来东西了，对吧？你就想已经走到这个状态，那真是如果再坚持下去啊，我想中国的以后的路子啊就越来越差。但是我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谈到这个战狼，我们不能够忘记战狼的这些始作俑者。这些始作俑者包括谁啊？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胡鞍钢，然后像林毅夫、金灿荣、戴旭、刘明福、李道葵，像这些人都是他们哈、啊、给现在当今的执政者啊鼓的劲儿、打的气，以为自己是怎么样不可一世了、不可战胜了，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能忘记，是他们在误导着当代的青年。最后走到了今天的这个状态，
而且从欧洲的变化来看的话，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把自己，他侮辱人类的智商嘛。本来欧洲和美国还中间还有些分歧，还有包括在经济政策上对中国的政策上，但是他搞了这个大外宣，就是关于疫情，他搞了那一套小儿科式的那种隐瞒和造谣，然后还把甩锅甩到外国。全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疫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不管那些细节、起源的细节不说，总的态势从武汉发展，他完全把这些一切一个错也不认。现在说是我是最成功的，你们说全失败了。这种东西你侮辱人类的智商，别人不说，但是你在外交上，香港问题和疫情问题完全失败了嘛？在欧洲也完全失败了。就是说，他这个和其他的，实际上他们的智力是不平等的。他完全以为别人会像。中国的那些儿童一样，全封闭的儿童受教育的这样来接受他一套说辞，结果适得其反吗？
那么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刚才我们早些时候也谈到了，就是说他这个帖子居然能够存在啊，那么是不是确实是受到了官方的这个默许？那么也有网友评论说呢，这位赵先生呢，他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他就其实是一个这个党外人士，是中共的这个小弟，那么中共自己不想说的话呢，他可能派自己的小弟出来向外界放一放这个狠话，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立场，这可能有没有？
完全有可能。因为这种情况啊，说在中国过去啊是一直在用这种类似的事情，放出一个大不了最后他就变成牺牲品了嘛。但是呢，这种事儿啊是叫屡试不爽。不过现在啊，中国已经在世界民众当中已经失去了信用，过去啊说说还有人怕，还有人听，现在说什么已经大家都不相信你的话了。所以拿出这么恐怖的事情来吓人的话，你想会是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呢？那肯定这个反馈是非常的强烈，像大家更觉得你是一个黑社会，你是一个恐怖世界的这个领袖，那你想最后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吗？肯定适得其反。
那么事实上就像有网友讲的评论，他说呢，这下的这个赵世业先生他自己呢，作为一个微博的博主，他的知名度是打开了，但是呢其结果呢反而是给这个国家呢造成了更多的这个后患。我想大家也都会有这样一种看法。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陈奎德先生和李恒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与。嘉宾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